ハレルヤ。
好，感谢神，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这个大家先不要紧张哈，就是我没有要责备大家的，就是今天读的经文哈，他说那个有一件事要责备你，我没有要责备大家，还是大家都没有想说可能会被责备，哦，那大家太厉害了，只是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彼此提醒啊，需要常常思想。那先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从上海回来嘛，那这一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起行哈。那这一次呢，其实飞行的时间好像比以前更短了哈，就是90分钟就到了。我不知道是飞机又变快了，还是我记错了。那就在起降之间，我就心里面就很感叹哈，就是这么短的路程啊，比我们去台中还近，却走了3年多。啊，然后去到那边跟弟兄姐妹相见，那么当然非常的喜乐啊，但是也感觉到这个时间哈，就是好像一场梦一样啊，就是不知道那个三年他去哪里了啊，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但感谢神，我们跟上海教会弟兄姐妹那个生命的连接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完全没有那个好像三年没见的那种陌生感哈，只是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会觉得，因为经历的故事太多了，然后要跟牧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啊。所以感谢神，这12天呢，前后13天哈，但应该是整12天，那可以说是早出晚归哈，就是早上9点多出门之后，再回到饭店就是10点以后，啊，那但即或是这样，我们能够做的仍然是非常的有限，啊，那感谢神呢，这一次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所以老牧师师母他们也有计划，在3月底的时候，他们也要去福建、去北京，啊，那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那么今年我们是很有可能能够来规划这个宣教的行程。好，我们也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好，感谢主。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上一次我们说神作新事，这个回归初心的下，那我们今天就把重点放在回归初心。那给大家的讲义呢，我们在前言说日日更新的实质其实就是回归起初的爱心。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上一次在信息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到，神是做新事的神，对不对？所以这个上帝他有两个本质，一个是应该说他有一个本质就是亘古不变，这是上帝的本质。而神的亘古不变，我们要认识上帝的亘古不变，却是透过神每一天更新的作为。神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新的作为，帮助我们能够对神有新的认识啊。那么我们要晓得新人是什么意思，新人就是一个不断改变的生命。所以有一句话我盼望弟兄姐妹常常记得，作为基督徒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生命不断的改变。如果我们2023年的今天，你觉得你跟2022年的今天，今天几号？3月6号，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好，那我们可能要想一下，哎，在这一年当中，是不是我生命当中的更新有一点少了？啊，还是上帝带领我经历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去深思，没有去让它变成我生命当中对神的更新的认识，生命更真实的改变。所以，生命这个新人是要不断的改变的。那么再来，新人是要领受真理而遵行的。我们知道新人的生命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读以弗所书4章23节24节那边告诉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那么再来呢，我们也提到新人的生命它是一个旧事已过的生命。 那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很真实的来思想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旧事对你来说过了没？还是我们还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些痛苦、一些伤害，造成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就表示过去的那些经历，我们可以留下那美好的祝福，甚至于因着我们思想的改变，因着我们理解的改变，因着我们信靠神，我们重新去看待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我们能够知道因着信，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然后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将一切内心当中所曾经受到的伤害、痛苦，或是对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的涂抹洁净，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的。而这个过犯除了我们自己生命的罪，也包含别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引动、引发、产生我们自己的困难跟问题的这个部分。好，所以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事物，它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我们觉得负面的影响，我们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宣告并且能够领受，这一切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带领我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我而言其实感受是很深刻的。那这就造就了今天一个情况，就是当一些人跟我说他曾经经历这个、曾经经历那个，我都可以跟他们说我可以理解你，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些的痛楚，走过那些心理的这个过程、内在的过程，以至于我能够理解并且能够跟他们分享。那么耶稣基督这个信仰、这个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对于这件事情对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知道这是旧事已过的人。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新人的建造，我们要愿意穿上新人，就是要有一个心智，我们要愿意顺从真理，不要顺从私欲。而我们要更新的实践，或者我们怎么样子走上这一条更新的道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将身体献上，也就是献祭的认识。那罗马书12:1，这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对不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提醒啊，把自己献上的这个认识，对于作为基督徒跟随主的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包含我们的侍奉。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将自己献上献给主，请问你这个时间段是献给谁？献给神吗？对不对？是给神了。给神了还是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既然不是你的，你相不相信你所遭遇的一切就都在上帝的手中？好，那如果你来聚会了，然后讲员讲得很糟，你会不会抱怨？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主日对不对给了哎，白来了，对不对？浪费了，对不对？不值得。然后下一次再看到，哎呀，又是中立牧师讲，我还是在家里自己灵修祷告好了。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如果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就没有在一个献祭的观念里。我们来聚会，我们是来遇见神，对吧？遇见神是谁的事？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事，对吧？那我们既然献给神了，这个时间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那包含我们参与的服事，对不对？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参加服事，我们看到说 啊，那个人不够认真，那个人这样这样，那个人做的这样不好，处理的不好，我们心里面就因为人的缘故，以至于影响了我们愿意侍奉的心。这是人的这个本性啊，这是天然人的本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献祭的心啊，那我们就晓得不论如何，那么我这个时间我是献给神的，我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侍奉，好好的预备，不论别人如何。那么如果这个本来带领你的人呢，他实在是这个继续的不是很认真或者种种的，那其实常常会有的事情是到后来你就会被兴起嘛，就会成为领袖嘛。啊，那么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一点点来的。那我们上一次也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穿上新人跟假冒为善的区别哈，因为穿上新人就表示本来不是我的嘛，我是先在行为上面我遵照真理而行。那穿上新人的动机是在于爱神信神，并且是愿意透过我们的行为来认识真理，就是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先愿意这样做，而我是希望能够明白真道。而假冒为善是行在人的面前，为了获取有形无形的利益。那再来我们也讲到穿上新人跟律法主义的区别啊，就像有的人行为好了，他就会盯着别人有没有这样做啊，就像纠察队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要晓得穿上新人是因为爱，是想要新人成为我们的生命，想要变成主的样式。而律法主义是惧怕刑罚，就是你是因为怕被处罚所以这样做。好比你敢不敢不奉献，其实不要害怕，没事。但我们是因为爱啊，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爱神，然后爱教会，爱牧长，这是一个系列，这叫爱屋及乌啊。我们爱神的缘故，那上帝喜悦我们去爱人，所以我们就尽力的去爱人，为的是要得着神的喜悦。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就愿意遵行神的律法，而神的律法很清楚的就是两个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因为想要或者说愿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就愿意竭尽我们的全力学习爱人如己这个功课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律法主义里面是因为惧怕刑罚而去遵行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很容易对于别人没有跟我们一样很辛苦的遵行而心怀不平，甚至于愤怒，对不对？甚至于以我们的敬虔来作为跟上帝讨价还价的筹码啊，就是找主耶稣啊，我每天早上都五点起来晨更两个小时，为什么那个人每天都睡到七点半，然后也不怎么祷告，然后为什么你还是祝福他，为什么他小孩考试考得比我好，比我的孩子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落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境况啊。那么再来呢，新人就要有更新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与旧人不同的目标。你的旧人的目标是什么呢？可能是满足我们的私欲，包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么新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基督属神的样式，就是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啊。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啊，日日更新的实质是回归起初的爱心。当我们跟随神服事，在教会当中聚会到一个地步，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感觉我们在环境当中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积极的动力，甚至于觉得意象对我们而言变得模糊，甚至失去盼望？我们晓得自己应该要更新，但是却不知道我怎么样更新。其实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更新的时候，方法 不是去努力的找我要怎么更新，而是归回。归回什么呢？归回到我们起初认识神，愿意跟随神的时刻，归回到最初单纯的信心、爱心、盼望。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要这样做？常常思想，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讨神的喜悦吗？我现在有真实的在平安跟感觉生命当中有力量的状态吗？我有没有在不知不觉当中将我的目标偏离了？我有没有失去感恩知足的心？我们省察我们内心这些的状态，当我们察觉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把自己带到主面前。我们可以很诚实的跟神倾心吐意，跟神说，主，我离开你了，我偏离了我的状态，偏离了这个跟随你的道路。我们可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我们生命的软弱。好，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生命要更新，其实真正解决的方式是归回，归回到起初的爱心，归回到起初的信心。那什么是归回呢？归回其实就是回到我们本来应该要有的状态。好比大家很熟悉要脊椎错位的时候，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没有力量，还会痛嘛？那你要做的处理方式是什么？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嘛，对吧？所有做的一切的处置其实都是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同样的，我们本来的生命如果在正确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如果在与神同在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会有力量的，是会有平安的，是会有喜乐的。当我们失去这一些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方式不是要去求从外面抓，而是要归回到我们原来里面那正确的与神同在的状态，让我们里面的垃圾能够清洁，能够处理掉。那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他们必得见神。当我们能够得见神，我相信一切的答案就在神的那里，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孩子向你仰望，向你感谢。主，谢谢你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我们要归回那起初的爱心。主，愿你的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主，不是靠孩子口中所说的话，主，乃是你的灵，主，你的启示自己来触动，来触摸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主，让我们听见从你来的话语，我们就愿意按照这真道而行，使得我们生命在你的面前能够不断的蒙恩，不断的得胜。孩子也再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圣灵与孩子同在，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好，这里列了一些可能性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4章12节，请。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37篇1节，请。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其实37篇我会建议大家全篇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读的起因经文是它的后段啊，那前半其实就是这个诗人哈，显然他就是看到那些这个作恶的人哈，但他们却顺利啊，心里面就难过，所以他，我们今天也读嘛，他觉得他突然洁净他的手，突然洁净他的心，但后来他进入到神的圣所，他就明白，从永恒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从天上往下看所面临的环境，他就明白过来了啊。所以37篇7节，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这个对我们难不难？很难，对不对？最难的地方在什么？在默然，对不对？我们等候神会不会边等边呱呱叫？很想知道，很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有多难，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如果能够每个来跟我们分享的弟兄姐妹都把这句话亮在他前面，我们就日子就轻松快乐，对不对？但是就要看我们教会还有没有会友了。但是像圣经的教导嘛，对不对？碰到环境，碰到困难，碰到恶谋居然成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默然等候耶和华，而且还要怎么样？要有耐性，要有耐性。你觉得你愿意等多久？你可以等多久？我们会不会很常想要跟上帝画个 deadline， 对不对？上帝，这个今年五月六号之前，你这件事情必须给我个答案。否则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否则下去，对不对？但我们总是很喜欢跟上帝画个 deadline， 对不对？啊，但这里告诉我们要耐心等候他。我们常常失去爱心的原因是看见太多不法的事，感觉恶人当道，行恶的人不但没有遭受报应，反而看见恶人常常在环境上顺利啊，甚至于他因为他的恶而获利得意。那反观行善的人好像也不见得看到什么回报，对不对？反而落在各种各样的辛苦困难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属天的眼目，没有永恒的盼望跟圣灵同在的安慰，我说需要这几个，需要有永恒的眼目，属天的眼目，需要有永恒的盼望，要有圣灵同在的安慰，如果没有这三件，确实很容易感到灰心丧志。但是我们容易灰心丧志是不是正常的？是，因为不论是智慧如所罗门啊，他在传道书上有写，或是在诗篇当中许多在神面前深度敬拜的诗人，他也有跟我们相同的痛苦跟困惑。所以我们面对这个情况，我们有这个困惑是非常的正常的，而圣经也没有否认这个世界有这样的现象，而且圣经甚至于没有说这个现象是很少的。好，请留意哦，圣经没有否认这个世界是这样哦，也没有说这个世界是这个现象是很少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乃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而这些经文还有一个关键，我们晓不晓得我们要等什么？我们等候神要等什么？等什么？对对对，大家都很棒。我们不是等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甚至于不是等上帝为我们在地上的事情伸冤，而是等什么？等我们生出属天的智慧，等神显明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神一定会救拔我们的，但是神救拔我们的方式，那个剧本往往与我们所想的是不一样的。什么是救拔我们？你被这件事情所困扰，你很痛苦，然后神让你从这个当中被释放，你不再痛苦了。不再痛苦了，有几个方式可以解决。第一个是处理环境，第二个是处理我们这个人。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上帝会希望选择哪一种方案？处理谁？处理我们这个人。啊，但是这个过程，我必须要说，它是很难熬的，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需要肢体，我们要彼此扶持，我们要常常在爱里面相互的这个鼓励，彼此带祷。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祷告彼此陪伴真正的意义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神在，神掌权，然后上帝能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这一切的环境，而按着神的心意，时候到了就要收成。只是对人很困难的点在于什么时候时候到了，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到了。好，那这个问题在每一个人的环境当中，我相信大家都会碰到，你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好，那常常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就是当你再也不问这个问题了，你每一天就好好的喜乐的生活，做你眼前该做的事，然后渐渐的你回头一看，发现哎呀，你之前很困扰的事情居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解决了，就过了。啊，上帝的作为往往是让你以为他在敲这一块，但其实他要做的是另外一块。啊，这个有一个武术叫隔山打牛，对不对？就是好像打的是那个石头，但其实打的是后面的东西。上帝做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透过这个事件，让我们以为神要做的是这件事，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上帝真正要透过这个事情要做的是另外一件事。啊，那我们经历这些，就会向神俯伏敬拜，并且赞叹上帝奇妙的作为跟智慧。啊，这个，所以刚刚讲，我们不是要等上帝让那个人倒霉，对不对？但是我们却要知道，作恶的人有没有后果？有没有后果？有，有，一定有后果的。只是那个后果有没有在今生报应，或者是怎么报应，或者是有没有让你知道，这是另外一件事，但一定有后果的。那我们刚刚说，我们要等候神显明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等候我们生出属天的智慧，让我们面对一切的环境，我们要晓得，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我能够有活好的能力，我们能够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的得胜不在于别人有没有受惩治，对吧？在于我们有没有力量能够面对，我们有没有生出新的生命来。那么我们这个受欺压蒙受亏损，我们需不需要安慰跟赔偿？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的安慰跟赔偿是不是一定要从对方来？不一定哦，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争纷争，特别是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总是抓着一件一两件我们觉得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事物，却忽略了上帝其实已经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已经祝福我们，远远的超过我们这一块的损失，但是我们的眼睛却还是盯着这个，就是上帝，我感谢你给我这些恩典，但是这一件事我还是要有个结果。好，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情况，就让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的恩惠，没有去活在神的恩典中，反而去活在就是痛苦跟嫉妒纷争的里面。我们自己得想一想，作为神的儿女，这值不值，以及是不是有属天的智慧在里面。 我们要晓得我们需要的安慰跟补偿是从神来的，对吧？那既然是从神来的，我们看上帝对待我们，我们就要全盘的去理解，不要一直只定睛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而忽略了这个恩典啊。并且上帝做事，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神做事，或者说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很笃定的说，你怎么知道你是活在神的恩典中以及最好的道路，就是你的人生里面同时之间有南风吹来，有北风兴起啊。你知道植物只有南风是不能活的，只有北风也是不能活的，有许多的果树它是需要够冷，对不对？它才会结出甜美的果实。有许多的花也是一样，要有这个冰霜雪雨，它才会结出美丽的花朵。没有这些，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美好的果实的。同样的，如果跟弟兄姐妹分享上帝设计我们这个人怎么样会好，就是你怎么样会好，就是要有南风，要有北风，你要不要摸摸鼻子认了算了？要不要就知道就是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一直期望着都是祝福，这是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生命得着神永恒的恩惠，而我们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任何一个属基督的生命的长成，基本上很少是从一直顺利能够得到的，对吧？请问一下，谦卑温柔怎么得到？你的骄傲没有被狠狠的击打，对不对？被击倒，然后还被踩在地上摩擦，你根本生不出这个谦卑温柔的心啊。如果你生三个小孩，然后每一个小孩你都不需要烦恼，然后他自然而然就好好的，我跟你说，你这样子完全没有办法帮助到那些对小孩困扰的人，对吧？你心里面只会对他们生出一种轻视的心，就是一定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所以你的小孩才这样这样，才那样那样。好，老实讲，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当上帝给我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很多时候事情不见得是我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好，你们要晓得，我在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上，我跟田师母是相当用心的，而且也经历过相当痛苦的岁月，只是我们的痛苦都不太会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痛苦到什么程度？痛苦到我都曾经一度觉得，我的孩子如果继续这样，我觉得我不太有资格再继续当牧师。我说的是真的，曾经非常的痛苦啊。但其实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可能只是我们的那个要求，觉得我们认为啊。那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基督生命 的品质，如果都不是从这个一直顺利能够产生的，那我们就要晓得，这个我们在各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得胜的能力，而不是你觉得作恶的人受到惩治，不是环境变化。那么第二个失去爱心的缘由是爱心受伤。我们的爱心被欺骗、被辜负，或是付出爱没有收到回应，或是当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予了，我们帮助了，但当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觉得不太有人管我们，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对人感到灰心，甚至于觉得自己很傻，然后就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去爱人。会不会有这个现象？会吧？但是当我们因为这些缘故不再爱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要晓得，原因是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受伤了。那既然知道是受伤，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医治嘛， 不是不去爱嘛，不是自我保护嘛，而是我们需要得医治。当我们察觉到我们的爱心软弱了，爱心受伤了，我们要晓得只有神能够让我们真正得医治。当然寻求从弟兄姐妹甚至于从牧长来的肯定跟安慰有没有效，也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太多的期待从人来的医治，那只要你觉得那个人跟你的反应有所变化，或是跟你的期待有所不同，你就很容易再一次感到受伤，对不对？好比如果有一天你兴冲冲的来 跟我说，牧师，我已经连续两个月每个礼拜都来参加主日聚会了，然后你可能期待我是对你有一个大大的肯定，说哇太好了，上帝的工作在你的身上真的是太美好了，结果牧师只有哦感谢主，然后就飘走了，可能你就受伤了嘛，对不对？又再受伤了啊！所以我说我们的这个得着爱跟医治的源头，其实必须要晓得要从神来。那么从人来的，你都就说我真的建议大家哈，从人来的呢，地上的事物都要当作是加给我们的，是加分的，是多的。那既然是多的，你就好好的享受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子做，我应该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回馈从人身上，那我们就很容易失望。当别人没有如我们所期待的给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增了我们的痛苦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晓得出于人的安慰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只有寻求神活在真理当中是我们能够得医治的秘诀啊。所以第二点呢，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们往下，就是把老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其实是让我们得医治的关键。你想说钉十字架跟得医治中间有什么关联啊？就是内心受伤的解药是什么？是饶恕。饶恕的实践是什么？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放弃我们求偿的权利，因信靠神而相信这一切的事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当然在所有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觉得人家错七分我们错三分嘛，对不对？都不是说必然的有某一方绝对的毫无这个瑕疵，有另外一方又是绝对的邪恶，其实都不是这样。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面对我们该处理的那一份，将其他的交托给神，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愿意饶恕，然后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力量，所有一切的补偿要从上帝那里来。而我们看上帝给我们的补偿，我们要看得全面一点，看得全面一点。好，那么再来还有什么会让我们软弱？就是离弃真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必丧失生，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离弃真理是让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的一个原因。而离弃真理所说的并不是完全的背弃神，从比较严格一点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不愿意遵真理而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些事情上离弃真理了。我们不愿意遵从真理，那就代表我们遵从了其他的理嘛，或是其他的道路嘛。那我们没有遵从真理，那可能多半我们就遵从了我们的肉体，属肉体的情欲，或者是世界的律啊。那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爱惜己哈，爱惜自己的，我们就会失丧属天的生命。那真正信靠神而愿意彻底将老我与主同钉死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除了不愿意按真理行之外，还有一个让我们常常吃亏受苦的哈，就是舍己舍得不彻底啊，除恶务尽，舍己要彻底啊。我们常常 知道要与主同死，却常常这个不能忍耐啊，或者是说自己画一个底线，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舍己了之后，心里又在想，你不要再过分喽？你如果再过分，我就不是这样子喽，我就要让你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喽，啊？或者是夫妻两个人在吵架，然后一方开始愿意舍己的时候，然后舍己舍着舍着，然后那个可能丈夫呢，就是你心里想说，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如果三分钟你还不结束的话，然后当丈夫念到第四分钟的时候，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了。哦，就是让我先跟你 PK 一场，然后想起来的时候我再回去。好，那么我们钉十字架有的时候钉得满腹委屈啊，但这个其实仍然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以及对舍己得生的真理不够熟悉啊。那舍己是让受伤的爱心得医治的关键，舍己其实就是把自己更深的交托给主，是对神信靠的表现，表示我不再为自己求，我真正的让上帝成为我的保障。那当我们愿意真正彻底的舍己的时刻，其实你就会知道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会恢复。其实与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当你真正愿意舍己的时候，你与人的关系就开始恢复。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愿意将属肉体的与主同死，什么时候基督的生就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舍己之道是帮助我们遵守持守基督的爱的关键啊，有舍己才有属神生命的成长跟显明。当我们预备或者说面对要舍己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期待自己，就是让舍己变成我们一点都不犹豫不后悔的决定啊，可能要说舍己变成第一反应有点违反人性，但可不可以变成你第二反应，就是很快的就知道好，我是要舍己的。好，那么再来还有什么会使我们失去这个起初的爱呢？就是失去福音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么诗篇七十三篇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百名无辜，因为我终日遭难，每早晨受惩治。就是如果我们失去福音的盼望，那我们会不知道为何而战，会不晓得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特别是当我们暂时看不到地上的利益的时候，很容易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对福音的盼望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我们要对所信的道恒心。那在哥罗西书一章二三节这一句呢，我们就要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道？是什么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的是得基督得永生的道，还是信耶稣得水牛的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道？信耶稣得水牛这个故事大家知道吗？有不知道的吗？不知道吗？好，不知道。好，那我还是简单讲一下，就是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教会平常人数也不多，有一个主日突然间非常非常非常多，就在一个乡下，那牧师就觉得很奇怪啊。然后聚会结束之后，有人跑来跟牧师说，牧师我要领我水牛。他说为什么你要跟我领水牛？他说你的招牌上面写信耶稣得水牛，结果原来是台风过后水那个永生，把那个一点去掉了，然后生把底下那一话去就吹掉了，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然后人就特别多，对不对？那你是信耶稣要得永生，还是信耶稣要得水牛？这就是我们要先碰到的问题，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这个道是什么道？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不富足，那其实地上的富足也不过是虚空，对吧？而且还容易变成我们自高自大的网罗。那我们要晓得我们到底要盼望什么，我们到底要盼望什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启示经文这个七十三篇的二十四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被接到 永恒的荣耀里。我们能不能够因为这个应许而心被恩感，心里面感动，然后让这成为我们非常真实的盼望。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还是会碰到许多的不容易的时刻，但常常当我看到就是那个蒙神所称赞的仆人的时候，我心里面会非常非常的被触动，因为这是我内心的渴望。我渴望的就是当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能够这个就被神说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对我而言，其实我不知道那个答案，那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只能够求神帮助我。就是我其实今生的祷告现在很简单，就是让我不要成为那个果子不熟而落的。我盼望我来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是在神的恩典当中被预备好的，我是能够坦然的站在神面前，而且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个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赏赐哈，因为那个其实不是我思考的范围。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在神面前是能够被神肯定的，或者至少就是我能跟神说主我尽力。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它会决定性的影响你每一天是怎么生活，你做什么选择，以及你为什么做这些选择。我们到如今仍然与我们属肉体的本性在征战，但是我们却盼望那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兴盛，以至于它能够得胜的时刻越来越多。好，那么再来有什么是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就会失去爱心，就是我们没有意象。箴言29:18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蒙神启示差遣要我们去成就的目标。这个目标当然它的核心是我们生命永恒的事，对不对？但是我们外面的事情其实也包含在神给我们的意象当中，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今生的事。这包含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包含我们要成就上帝什么样的旨意。如果没有这些目标，我们的人生将一无所求。应该不是一无所求，一无所求好像 很超然，而是没有追求。没有追求就容易任意而行，就容易随便虚度光阴。虚度光阴会导致深沉的虚空。而诗篇29:18，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他把没有意象跟遵守律法排在一起。好，那就表示意象的来源并不是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要什么，而是把神的旨意领受成为我们的意象，把神的律例领受成为我们的意象。神的旨意的成就是从相信而启动，从遵行律法能够认识，并且能够让神的旨意开始运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使我们得着生命的福。我们有从神来的意象，我们才会有奔跑的动力，才不会轻易的让自己停留在软弱里面，才不会持续的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今天时间其实没有了，但是最后还要很快的点一下后面一大段，因为其实才讲了一半，而且其实重点在后面了。好，那我们晓得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我们就要思想那我们怎么样归回起初的爱心。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察觉自己在跟随神、爱神、爱人的事上冷淡了，我们要有智慧的察觉，并且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现状。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的爱心冷淡了。那启示录2:5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停留在爱心冷淡的光景，我们将失去灯台。失去灯台是什么意思？就是失去圣灵的光。失去圣灵的光， 那是应该说这也让我们明白圣灵的光，圣灵的同在是与我们对神对人的爱是相关联的啊。我们如果没有回到起初对神对人的爱，我们里面圣灵的光是会渐渐的暗淡，会失去的。当然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灯台指的是教会的见证，也就是没有这个爱心，没有回归起初的爱心，那么我们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的见证就会失去啊。但是我更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如果失去了圣灵的光，我们对于属神属灵的事情就会看不清楚，看不明白，渐渐的我们里面就会失去对神的确信，失去对永恒盼望的确信，我们就很容易被私欲牵引诱惑，被世界的权势又带回到追求虚空的道路上。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都是一连串的反应。那么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属灵光景，不要轻忽放任它坠落，因为这对我们今生跟永恒都会造成亏损。那么再来，我们要回归起初的信心。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一起读哈，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行善，不可灰心，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行善就是把自己活好，坚持在基督的真道上，坚持以神所喜悦、合乎真理的方式来回应面对每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我们会觉得我们坚持合神心意的方式去面对，但环境还是没有改变，甚至于还有更多的艰难临到我们。那有时候更多艰难临到我们是因为别人可以这样做，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啊。那我们甚至于会怀疑我们继续这样坚持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就看到不但是我们自己有这个感受，诗人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当诗人回到神面前，就是诗篇七十三篇，他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事，他就会明白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当我们失去起初的爱心，失去爱神敬畏神的动力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到神面前。就像诗篇七十三篇十七节说，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们要在敬拜祷告当中求主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得以看见，让我们能够明白过来。那最后我们要回归起初的命令，这些经文很熟哈，我们就不读了。我们要这个得回起初的火热，就要回归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思烦乱，甚至于陷入迷惑，它其实处理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回到信仰的原点，就是问自己，我为什么跟随神，我要什么。当这个答案，这件事情你想清楚了，其实很多的事情答案自然而然就浮现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神给我们起初的命令就是全心全意的爱神，那么其他的事情就会从我们缠累的心思当中被剥离，使得我们回到清新的状态，使得我们得见神，得见神就会让我们爱神的心再一次被点燃。再来就是我们因为爱神爱人的缘，爱神的缘故，遵行神话语的缘故，所以我们学习切实彼此相爱。切实彼此相爱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却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要的。我们爱神，我们就愿意做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在学习爱的道路上经历神是我们随时帮助的实际，经历一切的力量源头都在于神。 那最后当我们愿意回归起初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归回安息。最后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归回安息。这个经我们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十六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归回安息，回到神的面前，不要不肯。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每一天你要面对你一天生活的时候，花一点时间让自己安静在神面前，这会让你今天整个日子都不一样。如果你什么都忘记了今天讲的，请最后记得这件事，每一天先花一些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这会让你这一整天的日子都不一样。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试过很多遍，试过很多遍了。好，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马长老了。